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。希望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，我们借着诗歌、讲道信息，一起去亲近神，学习他的话语。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，歌名是《一件礼物》，歌词说：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预备，别人不能收。到底这是什么礼物？你收到这件礼物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收听《一件礼物》。
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教导门徒什么事都不可以起。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律法是允许人起誓的，但为什么主耶稣却禁止我们起誓呢？他这样做岂不是跟旧约教导自相矛盾吗？为什么旧约允许人起誓，主耶稣却不允许呢？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六讲，题目是启示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
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，这里说道：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。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，就说是；不是，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三十七节这句话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并没有严谨地按照希腊原文来翻译。当然大意并没有错，但希腊原文是说你们的话是是，或者不是不是。我们能从这段经文学到什么呢？表面看来，主耶稣这番话似乎无关紧要，但是熟悉主耶稣教导的人就不会轻易下这种结论。表面上，主耶稣似乎在说，在旧约，你可以按照旧约的规定而起誓，可是我要废除起誓。你要说是是，或者不是不是，就是说无论说什么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实话实说，不要起誓。如果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，那么的确无关紧要，我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解释。我们可以说，好吧，很简单，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起誓了，反正我也没有起誓的习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凡熟悉主耶稣教导的人，马上就会看见这番话的意思不是这么肤浅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有些基督徒真的喜欢遵守字面的律法，主说不可起誓就绝不起誓。他们对于起誓，特别是在法庭上起誓，感到良心不安。但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吗？还是说我们的理解太肤浅了？不起誓并不难遵守，但这种理解又会引发什么问题呢？让我用三点来证明不可起誓的结论是错误的。首先，如果主耶稣单单禁止一项外在行为，那么就跟他一向的教导相违背了。凡熟悉主耶稣教导的人都明白，他从来不限制人的外在行为，不可起誓这只是在控制人的外在行为。耶稣从来不浪费时间 传讲这种教导。他知道你禁得了人的外在行为，却改变不了人的心。主关注的是人的心，并非外在行动。所以他从不说不许抽烟、不许喝酒、不许看电影等等诸如此类的教导。基督徒擅长添加律法，但主从不浪费时间做这种事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人的心改变了，行为自然会改变，他就不会再做神不喜悦的事。所以第一点是，如果主耶稣是在说不可起誓，那么他无非是在十诫之外又添加了一条律法，但这不是他的一贯作风。此外，不起誓不代表你就不会撒谎了。不诚实的人纵然不起誓，照样可以撒谎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无论起不起誓，谎言还是谎言。况且不顺从主的人也不会把主的教导当真，他会继续起誓，不管耶稣说什么。总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不可起誓都是不能成立的。第二，就在马太福音5章17节，主耶稣刚刚说过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旧约是允许起誓的，如果主耶稣不允许人起誓，他岂不是废掉了律法吗？难道耶稣一边说自己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一边又废掉了律法？这种肤浅的理解就会招来自相矛盾。第三，更严重的是，原来在旧约神自己也起誓，有好些经文说到神用启示的方法给人应许。希伯来书6章13节说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。此外，旧约的圣徒也经常启示，比如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利沙。主耶稣说不可起誓，那么他们是不是犯罪了呢？可能你会说，他们是在旧约时代，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来看看新约。保罗也常常起誓，呼求神做见证。比如哥林多后书1章23节，他说，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。保罗没有听过主耶稣的教导吗？他不知道耶稣说不可以起誓吗？为什么他还起誓呢？保罗当然熟悉耶稣的教导，不必我们来指教，但他为什么起誓呢？关于保罗起誓的例子，大家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1章31节、加拉太书1章20节，还有罗马书9章1节等等。由以上三种原因可见，照字面来理解耶稣这句教导是大错特错了。我们再看34到36节，马太福音5章34到36节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，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如何明白这段话呢？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，意思是你没有办法掌管自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，由不得自己，所以你没有权利起誓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履行承诺。明白了这个原则，就能明白神是可以起誓的， 因为他指着耶路撒冷启示，就是在指着自己的东西启示；指着地启示，就是在指着自己的脚凳启示；指着天启示，也是在指着自己的东西启示。他不但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，还能使全部头发变黑变白了。根据这个原则，神启示当然没问题。而且同样原则，神的仆人也可以启示，因为圣经中神的仆人就代表了神，他有神赐下的权柄，有权奉神的名行事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犹太人都懂得，代表就是全权代表你，就像政府代表一样，他有权利代表政府做决定，而且他的决定是绝对有效的。保罗身为神的使者，他知道自己有权柄奉神的名行事，所以他可以奉神的名启示，这是神赐给他的权利。我不是在向你灌输我自己的观点，而是在严格解经，所以必须谈及一些解经的步骤。希望你听到时不要单单听我说，而是要听主怎么说，要分辨我说的是不是神的话，不要因为是我说的就接受下来，要慎思明辨，看看这是不是神的话。主耶稣教导我们不可启示，结果我们发现神可以启示，神的真仆人也可以启示。这样我们该如何明白主耶稣的话呢？要知道，不可启示是一般原则，并非绝对原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如同不可闯红灯是一般原则，但不是绝对原则，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就可以闯红灯。假设你的车正停在红灯前，而一辆救护车鸣笛而来，你的车挡住了他的去路，那么你该怎么办呢？难道继续等着红灯变绿灯吗？这当然不是这条法规的意思，你应该闯过红灯给救护车让道。这就是一般原则和绝对原则的意思了。我们不会贪图方便自己而故意每一次都闯红灯，但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，如果有必要，当然可以破例，不必顾忌法律。同样，门徒们也不是每一天都启示，但有必要的话，他可以启示，因为主耶稣这句话是一般原则，并非绝对原则。看过了这些解经步骤，下来还得继续深入探讨。查考神的话必须实事求是，我不是在杜撰一些奇谈怪论，我关注的是事实。很多传道人宣读一段经文，讲到内容却跟这段经文风马牛不相及，我不禁思想，为什么他要劳神读这段经文呢？我不会利用圣经的话来传讲自己的理论，我想告诉你主耶稣在说什么，好让你知道该如何行事为人。所以要是你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发誓，那么不用担心会违背主的教导。如果非得要我启示告诉你一些事情，我便会毫不犹豫地说，我呼吁神给我做见证，我对你说的话绝对是实话。你说你启示了，不错，我没有违背主的教导。要想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就必须有属灵分辨力。看过了解经步骤，下面来看一看属灵原则，这才是关键。我特别要提醒传道人，你必须以十字架的原则来明白圣经， 带领查经。什么是十字架的原则呢？正如十字架的形状，神的话语有两面，水平面和垂直面。不要只看水平面，很多传道人似乎永远都跳不出水平面。这里说不可起誓，好吧，我不向你起誓，你也别向我起誓，都要实话实说。这就是水平面。别忘了还有个垂直面，圣经并非一部道德书，道德固然可贵，但圣经不是单单在传讲道德，而是在教导我们与神相处的属灵原则。所以无论是自己研读圣经，还是给人讲解，总要寻求十字架原则的垂直面。要问这句话是在教导我什么呢？很多查经都难免沉闷乏味，因为传道人停在了水平面，永远超拔不出来。读解经书也一样，解经家也是一位着眼于水平面。我们必须要看垂直面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十字架的标志无处不在。我不但要讲解神的话，还要讲解这些原则，好让你一清二楚。有时因为在神的话语方面缺乏常识，所以找不到垂直面，但不要灰心，继续努力，靠神的恩典你会找到的。再回到这段经文来看看它的垂直面。37节说，这里我是根据原文的翻译，你们的话是是，或者不是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那恶者就是指魔鬼，因为在新约，在主耶稣的教导中，每每用到那恶者，都是指魔鬼。要想明白这节经文，那么第二个解经步骤就是要探讨这两个是和两个不是的意思。为什么要说两次呢？这里又需要一些常识了，必须回到拉比的教导，因为当时的听众是犹太人，他们会以犹太人的背景来听主耶稣的教导。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听，除非我们明白了犹太人的背景。原来犹太人认为两个是或者两个不是就是一种启示，说是不是启示，说是是就是启示，表示所说的是绝对属实。你可能会说太奇怪了，主耶稣刚刚说不要启示，现在又说句句话都要如同启示。可见主耶稣说不可启示只是一般原则，并非绝对原则。难怪他紧接着就说每一句话都应该是启示。主耶稣的教导真奇妙，看起来简单，却有着丰富的内涵。再回到马太福音5章37节，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是或者不是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留意，不说实话就是出于魔鬼了。基督徒开口只说实话，句句都必须是如同启示。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，因为不说实话就是处于魔鬼了。想一想，谎言出于魔鬼，那么真理出于哪里呢？当然是出于神。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，一目了然。所以我们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真理出于神，除此之外的都是出于魔鬼。在约翰福音8章44节，主耶稣说魔鬼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是杀人的。 主耶稣竟然把说谎跟杀人相提并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谎就是杀人。魔鬼向亚当、夏娃说了谎，结果谋杀了他们。神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魔鬼却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亚当、夏娃就吃了，结果属灵生命从此就完了。说谎就是谋杀，必须实话实说，否则就是魔鬼的同道。奇妙的是，主耶稣说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，而不是说，若跟事实相反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，谎言未必是完全一派胡言，它可能有真实的成分。要知道，最高明的谎言是半真半假，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人会相信，半真半假的谎言就非常可信了，因为毕竟含有很多事实。你知道当今的异端为什么能够轻易得逞呢？就是靠一半真理来鱼目混珠，他们能够引用经文，这些经文确实是出自圣经，但这不是全部真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说话必须完全属实，否则就是魔鬼的同道了。我是在一步一步帮你明白这个大原则。首先，真理是来自神，在神之外根本找不到真理，这是个亘古不变的原则。除了神赐下的真理外，你在这个世界根本找不到真理。哲学中没有真理，因为哲学是人的空想。为什么别人的理念推论就比我的好呢？难道就因为他们言之成理吗？真理就是真理，不在乎是否言之成理。真理本身未必言之成理，但它总是真理。我告诉你，有一条鱼游到了我的脚下，我把它捉了上来。你可能会说难以置信，可是这绝对是事实。我可以起誓，听来难以置信，可是这是真的。神的作为也难以置信，但都是真的。你可能会说，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又上了十字架为我而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太难以置信了。可是这的确发生了，千真万确，因为神确实这样行了。尽管你觉得难以置信，它依然是真的。人的理论听来言之成理，但终究不能成真。主的门徒必须关注真理。我传福音并不是想让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，我关心的是真理。如果福音不是真理，那么你就别再来了。不要因为喜欢某件事，觉得是个好的理念，便投身当中，甚至为之奋斗。希望你明白我的立场，我们是在追求认识真理。真理是出于神，其次，真理本身是具有约束力，像誓言那样。不要以为没有启示的事情便不需要履行。主耶稣说，真理就如同一个誓言，具有约束力。你能够明白这个原则吗？如果某件事是真的，你就得相信、接受、遵行。圣经的教导是，你不但要相信真理，还要遵行真理。做基督徒就是要遵行真理，不论你对真理的感受如何。很多基督徒都受情绪左右， 真拿他们没办法，希望你不要成为这种人。他们的情绪一天一个变化，像晴雨表一样忽上忽下。星期天来了教会，心情很好，到了星期一早晨，情绪就低落。你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。你知道这种基督徒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他们不明白基督徒是靠真理而活，不是靠情绪。真理就是真理，不论我今天兴高采烈还是腰酸背痛，情绪丝毫改变不了真理。我的生命是唯独被真理掌管，不是被情绪掌管。很多初信的基督徒似乎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希望信了耶稣会感觉特别好，仿佛打了一针迷幻剂。我没有给任何人打迷幻剂，信主跟感觉没有关系，关键是你已经跟神立约了。我喜欢这样问已婚的人，你结婚了吗？对方会说结婚了。那么结婚那天感觉如何？对方会说精疲力尽，整天都在握手微笑。我深有同感，婚礼之后脸部的肌肉笑到僵了，手也握到酸了。要是你问结婚的感觉如何，我只能说精疲力尽。你感觉如何呢？你爱一个人才会跟他结婚，你爱神，所以你才会相信他，否则你不会委身给他。这就是事实，跟感觉无关。要祷告，求神救你脱离情绪的控制，不要做情绪化的基督徒，一天感觉好，一天感觉差。这种基督徒喜欢到处聚会，喜欢活跃的敬拜形式，人人站起来大喊大叫，拍手蹦跳，这是在挑动人的情绪。神不这样做工，他不喜欢这种方式。我传讲神话语绝不会鼓动人的情绪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建基在真理上，而不是情绪上，不是因为感觉好而兴奋。鼓动人的情绪很容易，但我不想鼓动人的情绪，因为信心必须建立在真理上，这才会坚如磐石。这种基督徒无论面对什么都会坚定不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扎根在了真理上。大起大落的基督徒往往是昙花一现，他们来教会高唱赞美主，三个月后就不见了踪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五分钟的热度已经耗尽，一切又一如既往了。这种基督徒是不明白真理的原则。基督徒生命要想成长，经历神的能力和祝福，就必须掌握真理的原则。这是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。你必须在真理上完全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与神相处必须绝对诚实。有些人祷告时喜欢装腔作势，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打动神，这就是不诚实。你祷告要记得，神看的是内心，不是面部表情，即便你堆出一个大笑脸，也打动不了他。基督徒生命的秘诀是对神绝对诚实。你有问题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有这个问题。奇怪的是，甚少基督徒明白这个原则，往往一有问题就立刻找朋友找牧师。我不反对你找朋友找牧师，但首先要学习这个原则，学习对神实话实说。为什么不能跟神实话实说呢？你以为神跟某些人一样只想听奉承的话吗？我们觉得来到神面前要报喜不报忧，为什么不报忧呢？难道他不是我们的救主吗？要是我们对神诚实，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。 要是神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那么你又如何期望他拯救你呢？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？神要么是真理的神，是永生的神，否则就不值得一信了。诚实的人是光明正大，不会含含糊糊，闪烁其词。你必须以这种态度来到神面前。我真的喜欢先知们的祷告。哈巴谷说，我有一个心结，恕我直言，那些外邦人任意践踏耶路撒冷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闻不问呢？为什么待他们那么恩慈，待我们却如此无情呢？你能明白这个属灵原则吗？可能你会说，喂，他怎么敢这样跟神说话呢？他没有对神无礼，我们把诚实跟无礼混为一谈了。中国人特别受不了这种话，你在讲事实，他们却说你是在伤害他们。我经常碰到这种场面，也许他们的成长背景是不要实话实说，但基督徒必须心意更新。有的人每每给我提建议，往往会说，我希望这方面可以改善一下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说，当然不介意，你这样说，我非常感激。真的，他们觉得说了实话就一定会得罪我。我表达感谢，他们反而非常惊讶。就在前几天，有人给教会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议，赶紧又加上了一句，他说，希望你不介意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说，为什么你有歉意呢？难道不知道我爱真理吗？就实话实说，不必兜圈子。但我也明白很多人的背景，不能跟他们实话实说，所以只好拐弯抹角，这才得体，不能单刀直入，这太无理了。基督徒要学习诚实，这个属灵原则至关重要。要是人人都诚实，这彼此相处就容易多了。神的子民要诚实，基督徒就应该这样相处，不可耍心眼。你们同住一处，一同生活，一同侍奉，就要彼此诚实。教会是个社团，彼此要诚实相处，凭爱心说诚实话。当然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劈头盖脸一通直言，把对方打得昏头转向，而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。我在祷告神，求他改变我们。要是我们学习彼此诚实，不耍心眼，那么教会就会完全不同，彼此不必虚情假意，而是轻松坦然。你发现了吗？彼此都耍心眼，别提有多紧张了，做也得讲究坐姿，真拘谨。要彼此开诚布公，像一家人一样，轻松自如，实话实说。与神相处也是这个原则，跟神实话实说，你会惊讶，原来他喜欢诚实。这就是我们与神以及与人增进友谊的秘诀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掌握。你祷告时要轻松些，不要觉得必须摆出某种姿势，就轻松地跟神说话。神想要的是真诚，他不是看你的身体摆出什么姿势，他希望你由衷跟他说话。要知道，我们向神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誓言，不需要对神起誓。所以我说，你祷告不要口是心非，因为神会句句当真的。每每参加聚会，牧师问，谁想侍奉主，请举手。你有没有举手呢？举了手就是起了誓，即便没有宣讲出来，必须履行对神说的每一句话，不要食言。 这是真理这个原则的另一个层面。有些人说要侍奉主，最后却不了了之。我告诉你，说了不做，倒不如干脆不说，尤其是不要举手决志。不打算履行，就不要举手。即使愿意履行，但缺乏决心，也不要举手。愿意其实就是一个誓言，无论是说出来、宣告出来，还是心里愿意。否则的话，你说愿意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些基督徒对神的态度非常随便，我真担心，求神不要让我们成为这种人。我曾经跟一个人谈过话，他是很多人公认的好基督徒，而且据说在一次聚会上，他举手决志要全职侍奉主。于是我问他，你决定全职侍奉了？他说，是吗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他没有否认，却说想不起来了。我们从中汲取到什么属灵教训呢？很多基督徒把极为严肃的事情看为儿戏，他们举手决志全职侍奉之后又说忘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实话，但有人看见他举了手，他也没有否认，却说不记得自己举过手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向神许了诺却不履行，那么到审判那一天真是不堪设想，因为你向神撒了谎。你知道背信弃义、向神撒谎的刑罚是什么呢？是死罪。向主撒谎不履行承诺真是太可怕了，圣经这方面的教导不胜枚举。神是永生神，你不打算做的事千万不要答应神，否则到了审判的那一天，你休想逃脱罪责。那个弟兄举手决志全职侍奉，继而又说想不起来了，你认为他在审判的那一天过得了关吗？恐怕罪加一等了。向神说谎、欺骗神还有很多方法，我祷告神，求他教导我们诚诚实实地与他相处。基督徒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私吞本来属于神的东西，比如说有人自称他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，自己已经把一切都给了神，可是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事实并非如此，他又向主撒谎了。他说，我的车是主的，房子是主的，一切都是主的。但果真如此吗？他的许诺无非是自欺罢了，根本骗不了神。再比如说，基督徒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，不给神这十分之一，便是欺骗了神。旧约如此，新约还是如此。因为十分之一只不过是在表示你接受神为至高无上的主。十分之一并非奉献，而是属于神的。给出了十分之一，你并没有奉献什么。十分之一本来就是他的，十分之一以外的才可以说是奉献。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个原则。而神的东西你不给神，就是欺骗了神，偷窃了神。再比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说，基督为众人死了，所以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。做基督徒就是接受了这个救恩条件，不可随意更改。神设立了这些条件，你没有遵守，就是偷窃了神的东西。你不符合条件，就不要期望得救。神的救恩并非无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是遵行真理。可见真理的原则涉及了基督徒生命的方方面面，包括祷告、施舍、奉献、人际关系、日常生活等等， 这一切都要按照真理的原则而行。主耶稣这番话是在解释第三条诫命，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启示不是用口的问题，而是用生命。基督徒是在用生命称呼主的名。很多基督徒犯了这条诫命，生命妄称了神的名。基督徒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应该彰显出你是属于神的，否则就不要用基督徒这个名号。口里称呼神的名，生命却否定了他，那么你就犯了背信弃义的罪。这就是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，要么就诚诚实实，否则就是在欺骗。不诚实的人不可称呼主的名。基督徒有一样必须完全，就是完全诚实。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绝对诚实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你就不是基督徒。我想说的一清二楚。根据主耶稣的教导，你的生命要遵从真理，否则就不是基督徒。称呼主的名却不爱真理，那么就是犯了背信弃义的罪，因为你妄称了神的名。希望你能看见今天探讨的话题是多么重要。主前一番话谈到的是终于门约，接下来又谈到启示，二者的宗旨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要背信弃义。你可能会说，太可怕了，我最好别做基督徒。为什么不做呢？只要爱真理就行了，这是唯一的要求。神没有要求你在行为上完美无罪，这是不可能达到的，因为人人都有缺点，但你必须绝对爱真理。大卫犯了很多罪，可是他是内心诚实的人，每当犯罪他不会托辞狡辩，而是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。遗憾的是，有的基督徒总是为自己的罪找借口。大卫没有找借口，他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犯了罪，宁愿落在你手中，任由你处置。可是我爱你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我犯了罪，献什么都不会蒙悦纳，只能以一颗诚实的心来到你面前。这就是神人的秘诀，掌握了它就可以成为神人。只要绝对诚实，你就可以成为神人，你的生命、思想、行为不要有一丝虚假。一旦犯罪，就绝对诚实地来到神面前向他承认，求他怜悯。在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比喻里，为什么税吏得到了饶恕呢？因为他绝对诚实。他对神说，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能明白这个秘诀吗？尽心尽力活出这个原则，你就会看见神的奇妙作为。简单来说，为什么诚实这么重要呢？首先，你诚实，神就会保守你不犯罪。人非常软弱，是会犯罪的，但你爱真理，神就能够保守你不陷入重罪。创世纪20:5-6说，亚比米勒心中正直，所以神拦阻了他，没有让他犯罪。很多基督徒不爱真理，结果犯了严重的罪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其次，很多基督徒祷告却得不到回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不诚实，没有遵行真理。祷告不蒙神垂听，那么自称相信神有什么用呢？你跟神根本不能沟通， 基督徒生命的关键在于能够跟神沟通，经历他是永活真神。除非诚实祷告，每一句话都由衷而发，而不是悦耳动听的空话。你祷告绝对诚实，就能得到回答，而且是有求必应。这点你可以参考《列王记下》20:3，《历代志上》29:27等等。第三，神喜爱正直人，会大大祝福他，无论工作还是侍奉，所到之处无不蒙祝福。我说的是属灵祝福，并非物质祝福，当然也会有物质祝福。你内心正直，对神诚实，就会经历到奇妙事。而神给你这些经历，不是因为你了不起，而是因为凡爱真理的人，神就会喜悦他。我甚至经历到有一条鱼游到了我的脚前，神让我经历这件事，不是因为我了不起，而是因为神是美善的。神只要求一件事，就是与他相处要绝对诚实，包括坦诚自己的罪。第四，诚实人鹤立鸡群。你知道为什么当今教会毫无见证可言吗？因为教会里没有诚实，或者是缺乏诚实。诚实人的所作所为是鹤立鸡群，完全与众不同。你跟人相处谈话，他们会说你与众不同。这不是因为你整天谈论神向他们讲道，而是因为你的生命截然不同，带着神的印记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。最后，我们凭诚实才能明白神的启示和神的奇妙智慧。很多人说，我看不懂圣经，不明白神的奇妙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没有学会内心对神完全诚实，就这么简单。愿神向我们内心说话，愿每个人都掌握住这个重要的属灵原则，它能够改变你平平庸庸的基督徒生命，成为大能的神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6讲，题目是启示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主耶稣说不可启示，他的用意不是要教导我们守律法，而是要教导我们做一个绝对诚实的人。唯有对神诚实，我们才能跟神建立关系。如果你想经历神，想成为一个神可以重用的人，就必须顺从真理，对神对人绝对诚实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7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 福音电台 .org，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。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。
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